会议，然后这个 Andy Strategy 还是会回来讲到，所以如果你愿意参加，希望你能够从我们的网上能够登记这个会议。接下来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12:12-20，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的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个圣灵。身体虽不是一个肢体，仍是有许多肢体。若脚说我不是手，我不属乎身体，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如果耳说我不是眼，所以我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于身。若全身是眼，从哪里能听声音呢？若全身是耳，又从哪里闻味道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各安排在身上了。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阿门。让我们一起祷告。父啊，我们非常我们再次感谢你能够为我们预备，非常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周末聚集在一起。神啊，我们非常感谢你能够将圣灵赐给我们，在我们中间为我们祷告。我们知道你能够让当时的你能够开门徒的眼，你就能开我们现在每一个在座的眼。也希望我们也知道圣灵能够能够指导我们，我们心里对有一些对圣经一些不理解的一些恐惧，都希望神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能够让圣灵带领我们来聆听神的话。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在座的，你每天脑海里会浮现多少个念头？我也问了我的妻子关于这个问题，然后她说应该是一天有2-3个念头。那我想问大家，是每天浮现有多少念头呢？是2000个、5000个，还是10000个？根据美国一家非盈利的学术性医疗中心，同时也是医学研究、教育与健康咨询的领导机构克利夫兰诊所进行的一项大型的研究发现，一个人平均每天会产生60000个念头。那么在这60000个念头当中，有多少是负面的呢？20%？40%？这个诊所的研究结果令人震惊，也就是其中高达80%的念头是负面的。也就是说，我们每天有48000个负面的思想。我们怀疑自己的潜能，我们质疑自己的价值，我们常常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所交付的事。想想看，我们如何看待自己，会影响我们是否愿意用我们的恩赐去服侍他人。已故的牧师神学家牧师约翰斯托德曾经说过一句发人深省的话，他说到，你侍奉的最大的威胁就是你自己。阻拦你我与圣灵同行，按着神所塑造和所赐的方式来服侍人的，往往不是外在的环境，而是我们自己。我们常常在不知不觉中自我破坏。上一个主日，我们查考了《哥林多前书》12:1-11，我们看见了圣父、圣子、圣灵这个三一的真神，将属灵的恩赐赐给每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没有一个是例外的。然而，在哥林多教会里，那些说方言的人却自认为自己与众不同、高人一等， 他们心里觉得教会呢，有他们在其中是教会的福气。结果，他们开始炫耀他们自己的属灵的恩赐。结果，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开始觉得自己不如他人，于是分裂的种子就这样被悄悄地种下了。那些觉得自己不如人的弟兄姐妹需要怎样听见神怎么看他们呢？其实不只是他们，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神的话。我们想想看一下神是怎么看我们的。在诗篇139篇17到18节上面写到，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何其数何重，何等的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神对我们的意念是无穷无尽的。那么神的圣灵对那些觉得自己不如他人的人说了什么呢？神强调了两个真理。第一，你与其他人一样，领受的是同一位圣灵。第二，教会需要你，而你也需要教会。在12节到13节，保罗为我们奠定了神学上的基础。让我们阅读这两章，那边写的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肢体虽多，仍然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管我们。这里所说的基督是指教会这个大家庭，也是基督的身体的一种简略的说法。到了27节，保罗说的更加清楚了。这个27节里写到，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在12节，让人想到这个保罗在本书信里一开始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基督是分开的吗？在这里，保罗继续针对哥林多教会已经存在并且具有破坏性的分裂提出了论据。哥林多人对圣灵在教会这个大家庭中的工作有非常狭隘的看法。为了纠正他们这种短视的观点，保罗使用了一个极其贴切的比喻，就是人体的美丽、复杂以及合一。正如人体是一个身体，却有许多不同的肢体与器官，各自有不同的功能，却一同运作。基督的身体也是如此，有许多的成员，各自发挥不同的功用，却一同搭配。人体能成为一个整体，不是因为没有差异，而是因为它的多样性。基督的身体也是一样。换句话说，保罗描写的教会时，并不是把教会看成有许多个别门徒所组成的身体，而是看成基督那一整个身体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的确，合一之中有多样性，但正是这样子的合一才会使多样性变得有意义、美丽而且有效。我们确信，在我们西方的文化里，我们确信基督是在地上的身体。也就是耶稣这个身体给了我们生活的意义。我们确信基督就是在地上的身体。这个真理在保罗遇见复活的耶稣的时候深深地印在他的灵魂深处。在使徒行传9章，保罗正走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一心要去捉拿并囚禁基督徒。那个时候他的名还叫扫罗。然而突然复活的耶稣从天上发光向保罗显现，正当他行路的时候，将近大马士革，忽然有一道光从天上四面照着他，保罗就扑倒在地上，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请注意，耶稣所问的问题并不是扫罗你为什么压迫教会，而是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这显明 耶稣与我们有极其亲密的连接，作为基督的身体教会，我们的身份是从神从耶稣而来的，而耶稣也是以最亲密的方式认同我们。那么我们这些各自不同独特的个体是如何彼此连接并且成为基督那一个身体的肢体呢？答案在哥林多前书12章到第13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为自主的，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个圣灵。受洗这个词在这里的意思是被浸入、被浸透、被淹没、被投入其中。在一个圣灵里面，我们都受了洗，以及我们同饮一位圣灵。这两个片语其实是在表达一个同一个重点。那么这个重点是什么呢？保罗在这里指的是信主的时候的我们因信称义的归信，还是指第二次的洗礼呢？同样的，希腊文里面在圣灵里受洗，在四卷福音书里面都出现过。当司洗约翰宣告耶稣要用圣灵为他们司洗的时候，就用了这个办法。在圣灵里受洗以及同饮一位圣灵，是指当一个人相信耶稣的救赎工作并降服于他，以他为主的时候，圣灵所施行的洁净与赋能的工作。这是指那一个圣灵的一个转化，使一个新的门徒借着圣灵进入基督里并与基督联合。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但这是真的。请记住，圣灵并不是一种没有位格的力量。我们并不是跟随星球大帐的一个新这个宗教。我只是在这里让大家明白，我的重点是圣灵不是一个没有位格的力量，他是一位温柔的、尊重人的又同时充满能力的位格。他绝对是我们基督徒的中心。第一点，我们看到了圣灵标志着基督徒生命的开始。正如保罗在加拉太书3章2到3节里所写的，我们是借着听见福音并凭着恩典因信而领受圣灵的。第二，圣灵将耶稣的门徒和非门徒分别出来，在哥林多前书2章10到14节。第三，圣灵使人得着神儿女的身份，在罗马书8章14到17节以及这个8章14节到15节里面所说的，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役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圣灵使我们有能力活出基督的生命，圣灵将我们塑造成基督的形式。没有圣灵，我们无法活出基督的这个生命。因此我们作为基督身体的合一，是圣灵主权的工作的恩赐，不是出于人的上意，也不是人为设计的结果。所以我们作为基督身体的合一，是圣灵主权的恩赐，不是出于我们人的善意或者人为设计的结果。我们不只是，并且我们在信主的时候，我们不是只受了一半的洗，也不是从远处被象征性的洒上了一点水并承认耶稣是主的人。我们是完全被浸入这一位圣灵里，进入耶稣基督一个身体里的。这是我们作为门徒共同的经历， 没有谁被禁得更多，也没有谁被禁得更少。在希腊罗马的世界中，族群与社会阶级是区分人的两个基本界限。保罗在加拉太书3:27-28中写道，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体了。那么圣灵在说什么呢？圣灵在说，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在基督里有了一个新的身份。我们在基督的身份比任何其他的身份都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向着旧有的老我的价值体系死去。在象征的意义上，我们被埋入水中，将我们的种族歧视、种族偏见以及社会的刻板印象一同给自死。跟随耶稣与圣灵同行，我们是朝向一个全新的实际的生命而活。如果我们在受洗的时候仍然活在各种各样的社交小圈子里，那么我们其实仍然抓住的是人败坏的本性。这种败坏会按照属灵的经验、种族身份和社会阶级来分隔人。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旧有的身份、种族偏见、社会阶层化以及世俗的意识形态都必须一同的沉入水中。所以有的时候人们经常问，既然属灵的转化是在归信的时候就发生了，那为什么还要接受水洗呢？如果水洗只是一个内在的实际的外在的符号，那它真的有必要吗？如果耶稣基督是你的王，是你的救主，那答案就非常的简单了。第一，当你顺服耶稣的主，当你受洗的时候，你已经是顺服耶稣的主权，这是他所命令，也是他所祝福的。第二，你会与基督认同，你披戴了基督，就像穿上他的囚衣一样。第三，你会公开宣告自己向自己的老我死亡，向新的生命复活。你会公开宣告圣父、圣子、圣灵的联合。第五，你会公开宣告被接纳住基督的身体之中。这个是在哥林多前书12:12-13里面显示。也就是水洗并不是门徒生命的终点，而是在你跟随耶稣的旅途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记号，通常是在一个阶段的一个开始的阶段。接下来让我们听一听 Joanna、Jessica 的和 Caleb 的见证。我一直认为耶稣是我的这个生命。我也知道耶稣为我的罪而死。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耶稣是为我而死。然后我很小的时候就参加主日学，我知道这个我知道神的存在，我愿意跟随他，我也相信神能够引导我。我更知道神是我生活的中心，我也知道神能够帮助我，能够洗去我的老我。我知道他是，我知道他是，他制造，他创造了我，他让我知道我是谁。Joanna，你相信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你愿意将耶稣基督接纳成为你生命的救主吗？根据你的信仰，我奉圣子、圣父、圣灵的名为你受洗。在我很小的时候，我来到威灵顿教会，我就已经知道神了。 然后我的父母呢也告诉我让我跟随的耶稣，所以我愿意继续跟随耶稣。Jessica， 你相信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你相信耶稣为你的罪而死吗？是的，根据你的信仰，我奉圣父圣子的圣灵的名为你施洗。我一出生，我父母就带我来到教会了。他们相信所有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是来自神，但是我太年轻了，我不能理解这些。但是我一点不知道为什么，在过去呢，我非常的顽固，我一直用我自己的这个方法去跟随他，所以。我发现我并不开心，所以呢，我被再次带到教会。在我比较小的时候，我就开始学习圣经。我小的时候是跟我父母去我父母的教会，后来当我长大以后，我就开始来选择去我自己想去的教会。每一次呢，在教会里，我就开始学到了很多新的东西。我知道耶稣爱我，我也知道我应该要做一些事情，为耶稣做的一些事情。就像我说的，我非常的固执，但现在我知道我错了，我决定，改变我的一些坏的习惯。并且我希望自己能够变得更加的有弹性，能够去接受其他人的观念和决定。我觉得耶稣在我的生命中改变了我的沟通的技巧，就像约翰福音3:16讲的，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知道不管我去哪里，不管我走到哪里，神都已经爱我，神都与我同在，他永远让圣灵在我的心里。当我与神同在的时候，我将得到滋养。 Caleb， 你相信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吗？是的，我相信。你愿意将你愿意余生一直跟随主耶稣吗？根据你的认罪悔改，我愿意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受洗。让我们一起祷告。神呐，我们非常感谢我们非常感谢这个 Joanna、Caleb 和 Jessica， 感谢你呼召他们成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感谢你能够将圣灵内住在他们的心里，他们是你所赐的恩典。也希望你让他们成为我们这个教会的每一个肢体，也希望你爱护他们，祝福他们。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也希望你能够保护他们，让敌人远离他们。我们也知道你是他们的牧者，我知道你永远不会离开他们。以上是奉我主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欢迎Joanna、Jessica 和 Caleb 加入我们这个基督的大家庭。 我们需要他们，他们也需要我们。就像我刚才讲的一样，你与众人一样，同样浸润在这一个圣灵里面。这个教会的身体，教会这个身体需要你，而你也需要这个教会。现在让我们来看保罗对那些觉得自己不如人的人所提出的第二个观点，第二个重点。在第十四节和第二十节里面，保罗基本上说的是同一件事情，那就是身子不是一个肢体，而是由许多的肢体组成。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一个身体有许多的肢体，而许多肢体联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身体。当保罗写下这些话的时候，他心里在想什么呢？他是否脑海中浮现了一个具体的画面呢？在哥林多的阿斯克勒比俄斯神庙里面，曾经有一项引人注目的考古发现，就是这个神庙是庇俄斯是医治之神。在那里人们发现了大量的陶制的被分割的身体的部位，有手有手有头啊，生殖器、乳房、眼睛、耳朵啊，这些都是人们带来祈求医治的患病的部位。保罗很可能见过这些被分离、被展示出来的肢体与器官，而在这些景象中，他所看见的正是基督徒不该成为的样子，死的、无用的、彼此分离的，既不去爱人，也不为被人所爱的肢体。神呼召我们离开个人主义、关系的破碎、彼此的断裂与孤立，并把我们借着受洗带入到那一个活着的、健康的、美丽的、有效的身体里面。被圣灵施洗的教会是一个共同的经历，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活力的有机体。在那位真正医治者，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施行的医治的手之下，在这个高度的个人主义沉迷屏幕、充满低头族 Smombie 的文化里面，我们很容易只从个人的层面来思考我们和耶稣的关系，就只有我和耶稣。有时候我们想要身体的头，却不要那个身体的本身。然而教会从来不是一个个别的肢体的集合，一堆手臂和器官不能构成一个身体。教会是一个共生的整体，是由一个圣灵里彼此联合的肢体的形成的。而这样奥秘的联合确实是出于神的恩赐。那么个别的肢体会因此失去自己的身份吗？我觉得不会。借着受洗而进入身体的那一种奥秘的联合，并不会抹去每一个人的独特性。肢体的多样性是神亲自放置在基督身体里的，但多样性的本身并不是目的。每一个肢体都是借着成为一个有功用、按着神的心意被塑造的肢体，而得着自己的重要性。只是有的时候我们并不这样看待自己。在第十五节，在第十五和十六节，保罗用了一种带着幽默感的方式，把脚和耳朵拟人化了。十五节说，如果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体，他就不能因此不属乎身体了。 如果耳说我不是眼，所以我就不属于这个身体，那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于身体了。请注意，脚和耳朵并没有要求自己变成手和眼睛，他们只是觉得自己不如别人。脚是一直听见别人称赞，手是多么的奇妙的，因为手可以抓，可以握，可以扣，可以敲打，可以砍，他手似乎能做什么样的事情都能做。与手相比，脚就觉得自己毫不起眼。我脚会认为全身不都是踩着我站在我身上使用我吗？除非我痛了，根本没有人注意到我。耳朵也一直听见人们赞美眼睛有多美，从来没有人说。我想问在座的有没有人来跟你说，哇，你的耳朵好美啊，有谁真的赞美过耳朵很美呢？与眼睛相比，耳朵也觉得自己好像微不足道。圣经的注释学者 Andrew Wilson 写道，我自己在许多时候都曾经这样做过，把自己与别人比较，希望自己也能拥有神所赐给他人的恩赐，最后却得出一个结论，觉得自己的恩赐其实不那么重要，不那么令人兴奋。我曾对自己喃喃自语说，读书教育人这种事谁都可以做，但义之人行神迹，那才是真正的属灵的恩赐。那么神怎么看呢？他对那只脚说，你现在或许对于做一只脚并不感到兴奋，你也可能真的有这样的感受，但你并不因此就变得比较不重要。你仍然是身体中完整的一部分，正如那只手一样，你需要改变你的思考方式。神也对那只耳朵说，你现在或许对作为一只耳朵并不感到兴奋，你也可能真心这样觉得，但你并不因此就比较不重要。你仍然是身体中完整的一份子，正如那只眼睛一样，你需要改变你的思考的方式。不管脚和耳朵是否说话，会说出什么样的话，他们仍然是人体中不可或缺的肢体，是神所设计的，是为了整个身体的健全与兴旺的。同样的，无论你我怎么说怎样想，我们仍然是耶稣基督身体中不可或缺的肢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功能，这是事实。没有手你就无法去触摸别人，没有脚你就无法走到灵舍的门口，没有眼睛你就无法看见他人脸上的痛苦，没有耳朵你就无法听见他们的故事。每一个肢体对身体的兴盛都是不可或缺的。然而我们仍然常常为自己找借口，我不是那个族群的人，我不属于那个社会阶层，我的属灵恩赐不重要，别人可以做得更好。在神的眼中，我们用来逃避活出神所赐功能的各样的借口都是毫无立足之地的，因为神的话清楚地说，在彼得后书里面写到，神的大能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了，皆因我们认识那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神的大人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了，皆因我们认识那自己荣耀和美德召唤我们的主。如果我们认为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是不够的，或者认为圣灵是造成教会分裂的原因，那么我们就被欺骗了。我们知道身体中的不合一其实是出于我们的错误的思维，我们的不安全感，我们的根深蒂固的骄傲，以及我们对他人的不信任。正如牧师、神学家 John Stott 所说，你侍奉最大的威胁就是你自己。 问题不在于圣灵的工作，而在于你。威灵顿教会，要知道，威灵顿我们每一个事工去侍奉的是你，而不是圣，而不是教会。在第十七节和十九节里面，保罗用了几个反问句，把他的论点推得更深。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到声音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到味道呢？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如果整个身体只有一只眼睛，那将是一个很怪异的存在，因为没有嗅觉，没有听觉，不能行走。它也许可以滚，但它永远无法喂养自己。我正在谈论我的眼睛，好像我在谈论眼睛比耳朵更重要一样。如果整个身体只是一个大拇指，即使拇指是那么的奇妙，它也没有其他手指可以触拨，没有其他的手可以定位这个手，定位大拇指，也没有这个手臂可以引导它，也没有我们的口可以让它服侍。所以如果整个身体只剩下一种肢体，也就是一种角色，一种功能，那将是一种极不健康的状态。若所有的肢体都一模一样，就不再是身体，而只是一个怪异的存在。在哥林多教会中，问题就出在于他们把说方言的恩赐高高的举在其他恩赐之上，他们把神原本带来鼓励、造就与合一的事情变成了造成分裂的工具。一个只由说方言的人所组成的教会，就跟一个只剩下一只眼睛的身体一样不正常。一个只有说方言的教会，不是一个教会家庭，而是一个失序的场所。这样的教会最终只会萎缩、干枯，然后死去。同样的情况也适于任何一个只单一重视的教会家庭，不论那个恩赐是牧养、教导、传福音、怜悯等等一切的怪异。任何一个人不论多么有才华，都无法独自演奏一首贝多芬的交响曲。任何一个人都无法独自演出一部莎士比亚的悲剧。任何一个人都无法独自完成威灵顿教会呈现给大家的那个名为伟大的故事的演出。那需要400个同工，同时带着不同的恩赐，彼此配搭，同心的服侍。教会这个家庭绝不是一场独角戏。哥林多前书12:18写的，当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各安排在身上了。事实上，神以他的创意主权在那个身体里安排了各种各样不同的恩赐。恩赐不是由教会的领袖决定的，不是靠投票产生的，也不是通过恩赐撤皮分配的，而是按照神的旨意由他的主权分配的。这个真理纠正了我们的错误的思想。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夸耀自己的恩赐，也不羡慕或贬低他人的恩赐。19世纪的牧师米勒曾经写道，在这里大小之分并不存在，只要被神放在心上，又由他亲手塑造去承担任何一个位置，这本身就是已经极大的荣耀。而一个人一生中所能达到的最高的位置，就是神原本召他并要他站在那个位置，那就是人的最高的温度，那就是人最高的位置。神照着他的设计造就了教会这个彼此连接的身体，使他能够以最健全、最美好的方式运作。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心意。一个健康、运作良好、在圣灵里拥有众多肢体的身体，才能够更完整，也更美好，向教会家庭与周围世界反映出耶稣的形象。我们威灵顿教会其实它就是一个像我们威灵顿教会，它就是以一个很最全、很美好的方式在运作的。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心意。 教会真的需要你，而你也真的需要教会。有的时候人们经常会说，既然我已经是受洗成为基督身体的一份子，为什么还需要成为地方教会的一员呢？其实如果耶稣真的是你的主，也就是你的救主，这个问题呢就非常的明确了。让我们看一下经文。今天呢我们知道有九个人受洗，同时还有21个人加入我们这个教会。所以让我们看一下在地方教会里会有的身份是什么。第一，会有的身份是为了与耶稣一同投入他正在建造的事工，他的教会，也就是耶稣和他的百姓一同承担使命。第二，会有的身份是为了把我们互相做肢体的这件事情具体活出来。在这个高度虚拟化的社会中，我们迫切需要他把他停留在想象中的关系带进真实具体可触摸的生活。真正的教会会聚会，也会彼此的连接。保罗在罗马书12章第5节和以弗所书4章25节里都提到了这点。第三，为这个会友的身份是为了顺服新约中那59条，包括彼此相爱、彼此关怀和彼此建立。第四，会友的身份是为了抵抗我们这个世代过度的个人主义。我们并不是被呼召成为孤立的自给自足与神的百姓脱节的人。最后一个是会友的身份是为了成熟并且得以完全，因为若要成熟，要得医治成长，我们必须超越只关注自己，并且对他人做出真实的委身。所以我们应该要知道，如果我们想要成熟和得医治成长，我们就必须对他人做出真实的委身。不是说我只是说听了一下讲道，然后我听了一些新闻，我就已大家联合在一起了。你要知道，我们其实应该是走到一起，与现实生活中的人一起，我们互相彼此关照、彼此帮助，而不是在线上或者媒体里面。那如何要实际参与这个受洗，并且加入教会家庭的课程呢？请大家可以报名威灵顿教会 Discovery 的课程，认识教会家庭。这个你可以在资源中心报名，或者前往我们的网站willingdon.org 进行注册。我们知道吗？我们每天有6万个念头，其中80%是负面的，也就是48000个念头是负面的。就像我先生今天，就像我太太今天也在讲，也许她每一天想的比这个还更多。所以我们想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什么，你需要什么。其实耶稣正在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请不要认为你不如他人，你与所有承认我为主的人一样，都同样被那一位圣灵充满，你已经被带入到那个时代，我在世上工作的群体里面，教会，你是其中完整的一份子，圣灵已经把恩赐赐给你，让你能够去爱人、去服侍人。这个代表我身体的教会真正的需要你。你有独特的恩赐，有我在创世以前就为你预备的善功，而你也真的需要这个教会。所以我们知道圣灵会给你恩赐，让你呢能够在教会里面参与侍奉。神他其实是将你设计的 成了唯一，然后呢，然后让你能够将神给你的恩赐去服侍给这个世界。所以让我们与神同行，与这个代表我们身体的教会同行，所以我们要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顺服在神的面前，让圣灵充满我们，然后将圣灵赐给我们的恩赐，让我们带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做盐做光，让人看到耶稣基督的样子。所以耶稣邀请我们与他同行，与他的教会同行，这是多好的一个呼召。阿们。神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啊，向我们显现，因为没有你，没有你，我们会对我们自己的理解感到非常的有局限，我们经常会想到很多负面的想法，我们经常是活在这个之下。所以神呐，我为在座的每一位献上祷告，用我们能够真正的听到真理，然后去获得这一份真理，并且活在这个信仰里面。你是生命、道路和真理。谢谢神，谢谢你的荣耀。以上是奉我属基督的圣名， Amen。接下来是我们的反思时间。第一，你是否另外呢，我想给在座的各位讲，如果你有需要，需要教会为